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在这跟您见面。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理哲学的第八讲，对不起，是第八讲没错，是谬误的第二次，也就是语义双关的谬误。我们上次谈到，我把谬误分成三大类哦，那不一定要按照这样的分类方式，但是因为方便我的讲述，所以我也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做一个分类。谬误，语义双关的谬误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因为语义的混淆而产生的推理的错误，我们都把它称为语义双关的谬误。那语义的双关的谬误呢，我在这里把它分成了五大类，也就是今天我们就是要讲五大类的这种谬误，都是属于语义双关的谬误。第一种哦，叫做词义混淆的谬误。上次我们有一个例子，就是在讲词义混淆的谬误。词义混淆的谬误呢，也有人把它说成是一词多义的谬误，这也是可以的。像上次我们讲到黄牛，黄牛头上有两只脚的黄牛是黄牛，那么人，某些人也是黄牛，比方是司法黄牛的是黄牛，像有些人卖黄牛票的是黄牛，所以这个黄牛就产生了一词多义或者是词义混淆的这样的一种情形。所以我们会看到所有的黄牛头上都有两只脚，张三是黄牛，所以张三头上也有两只脚。那我们会发现这个错误就在于把黄牛一词多义的这个部分没有认识到，也就是我们会说它是一种词义混淆的谬误。类似的情形非常多，比方我们大家也可以思考，在日常生活里头，你可以有一个小笔记本，专门记录什么呢？专门记录日常生活的谬误哦。你会发现这个收获是非常大的。那这个谬误也可以发生在哪里呢？广告，电视广告或者平面的广告，常常也会发生这种谬误。可是有时候这样的谬误发生是故意的，待会会举几个例子让你们思考一下。他们广告呢，常常用一些这样的谬误来产生那种广告的一种特性，或者说产生一种购买的一个力量哦。那我们先来想想那个我们日常生活会看到会听到哪一些是一词多义的谬误。比方我们说二八佳人，二八佳人什么意思？16岁的女子，或者是28位女子，或者是还有什么16位女子，二八十六，是28位还是16位，还是16岁的女子，还是28岁的女子，好像都可以这么说。所以二八佳人本身也是词义混淆的啊一个语词。还有一些词，比方我们说他有了，或者说我有了这句话不能随便说。我有了，有了什么？有了可能很多很多意思第一个可能有人有喜了，怀孕了。另外一个有什么？有东西。有什么东西他没说出来。还有呢，有一个 idea， 有一个好的 idea， 我有了，我想到了，我有了。所以要看它的什么呢？脉络，要看它的 context， 要看它的脉络是什么，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个语词的精确的或明确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也是一种一词多义或是词义混淆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形，像什么太极拳，太极拳到底是一种拳还是不是一种拳它可以是一种拳，但是它也可以不是一种拳，那个不是一种拳就是推脱就是逃避，那个叫太极拳，打太极拳。所以打太极拳是真的在打拳还是另外一种意思这也是一种一词多义。还有我们会说与家人有约你忙着去哪里啊，你赶着去哪里啊我要去家，我要跟家人有约这个家人到底是哪一个家人？是二八佳人的那个佳人就是指一个女生一个女子，还是跟家里的人跟家里的人有约这个意思是不一样的刚刚有一些是比较好玩的。 那下面我再考各位一个问题哦，要注意听。象，大象的象，象是动物，所以一只象，所以一只白色的象是一只白色的动物，对不对？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谬误？象是动物，所以一只白色的象是一只白色动物，没有问题。说没有问题，说它是对的，啊，这是对的。但是注意下面一个，象是动物，所以一只小象是一只小动物，有没有问题？大家都会觉得有问题，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啊，题目再说一次啊，象是动物，所以一只小象是一只小动物。一只白象是一只白色动物是没问题，但一只小象怎么会是一只小动物呢？这时候大家会觉得很困惑哦。如果上面那个逻辑是对的，那么这个逻辑呢？啊，这个逻辑可以是错的。错在哪里？错在小那个词一词多义，或者是词义混淆了。因为前面那个一只小象，那个小是什么小？是年幼，年龄小。啊，年龄小是小象，但是小动物的小是大小的小，是体积的大小的小，所以它们的小是指不同的小。啊，这个大家要做区分。那还有没有很多词义混淆的情况？有，像有一些广告会刻意去用那个词义混淆的情况哦。像比方有一个叫做，我们说夹心饼干。什么叫夹心饼干呢？夹心饼干有两个意思，有一个是真的可以吃的那种，那有一个是夹在两者之间，好像很难两面讨好的那种人的处境，我们说它像一个夹心饼干。那就有一个广告是这样子哦，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个广告，至少在台湾是有这个广告哦。那个广告是这样子哦，它那个场景是这样子，有一个男生，他有妈妈，有老婆，那个老婆去洗澡，然后就叫了他老公一声，哦，要他拿毛巾。这个时候，那个妈妈在旁边很不以为然，就说了一句：“啊，听太太的话怎么样啊？”好像有点半取笑他的意味，可是他还是把毛巾拿去给老婆。后来老婆出来，哦，在因为洗完头哦，在那边擦头发，然后他那个老婆跟太太呢是，老婆跟妈妈呢分别坐在那个男生的主角的两边，然后呢，那个男士呢就手上顺手就拿了桌上的茶几上的一个饼干，那个饼干正好是某一个品牌的夹心饼干，他在吃饼干的时候会有咔嚓一声，就在咔嚓一声的时候，旁边的两个女人就 give me five 哦，就击掌一下哦，就在吃的那个刹那击掌一下，这是用了什么呢？用了谬误放在广告里头，产生一种词义的一种双关，然后达到广告的效果，也就是它好像像夹心饼，可是又说这个夹心饼干是很脆的，所以那个旁边就打一个字幕某某啊，某某品牌的夹心饼干啊，这个就是语义双关，在逻辑上是谬误，但是它把它用到广告来讲，就会变成一个有效果的啊一种广告，这就是词义混淆。词义混淆的情况非常非常多，我想到的时候我还会跟各位听众报告。我们看第二种，叫做也是一种语义双关，那我是用另外一个语词来说明，叫做语法变换的谬误。什么叫语法变换的谬误呢？就是因为文法构造上的特性，使得一句话可以做很多解释。那我这边要举一个，也是那个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像有一个古代有一个国王哦，很想跟波斯王国作战，但是呢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他怎么办呢？因为以前人哦，可能还要求诸于神明，所以这位好战的国王就求神问卜。据说呢，他就到了一个很有名的，当时很有名的，很灵验的庙宇神庙去求神的指示，然后就要抽那个签哦。他得到的神谕是这样子哦，是这样的一句话。神谕上面写的是说，假如你与波斯王作战，将摧毁一个强大的王国。好， 结果呢，这个好战的国王喜不自胜。为什么？他觉得哇，我会赢，所以就跟波斯王国宣战。他的结果呢，却是大败而返，非常的懊恼，而且非常的愤恨。愤恨这个神谕竟然不灵哦，然后写信呢去质问，还署名说愤慨的求签人。神庙中的主持哦回信给他，他说神谕没有错误啊，很正确啊，因为在这次战争当中的确是摧毁了一个强大的王国，只不过这个王国就是你自己的王国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个语法变换的一种谬误，语法变换的一种谬误，就是利用文法构造的特性，使得一句话可以做很多种解释。啊，这在江湖上算命啊、测字啊，你写一个字哦，他也可以跟你讲成好的，也可以讲成不好的，用这种语义暧昧的方式哦，可以正反两种解释啊。那还有一个比较幽默的另外一个小故事，就是说有一个那个机关长官。哦，他是那么独眼龙，哦，他一只眼睛可能有问题，是独眼龙。那他跟他的部属训话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你们不要想蒙骗我，我对什么事都是一目了然。哦，他真的是用一只眼睛看到了，哦，所以这叫一目了然。哦，那这种就叫语法变换的一种谬误。那现在年轻人也很喜欢用这种语法变换的谬误，哦，比方他们会出问题给人家打问说要死掉了要怎么办，他不讲清楚要死掉了怎么办。如果你回答送太平间，他就告诉你捡起来就可以了。如果你回答捡起来，他就告诉你是要送太平间，因为他看你的答案哦，来决定他那个原来的问话是采取什么解释。这就是用了文法构造上的特性，使得一句话可以做多种解释，这个就是一种语法变换的谬误。第三种叫做加重语气的谬误。加重语气的谬误就是说，同一句话哦，同样的一句话，如果你重读部位不同，也就是说你哪一个语词加强语气，做了一个加强语气的一个的动作的时候，你就会有不同的意义。好，比方我们举例哦，比方我们如果我用平板调说下面一句话哦，我说我们不应该讲我们朋友的坏话。我如果这样说，我们不应该讲我们朋友的坏话，这句话好像似乎是在勉励我们自己说，哦，我们不应该讲我们朋友的坏话。但是我如果讲话，哦，在某一个地方加重，比方我加重的部位在这里，哦，我们不应该讲我们朋友的坏话。我加强的地方在于我们朋友。好，如果我说我们不应该讲我们朋友的坏话，似乎就是隐含我们可以讲不是我们朋友的坏话。好，所以那个意义就跟勉励的话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好，另外一个例子哈，应该用写的应该比较清楚了，但是我现在用一个平板调念，但是我逗点逗在哪里，哦，大家要考虑一下。另外一个例子是说，女人没有男人便会迷失，女人没有男人便会迷失。假如我的重读部位是这样子，哦，女人没有逗号男人便会迷失，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男人会迷失哦。但是如果我是这样子，女人没有男人逗号便会迷失，那这个时候女人会迷失，所以重读部位不同便会有不同的意义，即使是相同的一句话。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哦，就是讲说有一个船上、哦，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一艘船上有船长跟大副，他们两个人不和，船长跟大副不和，大副呢很喜欢喝酒，船长都知道，屡劝不改。有一天大副又酗酒了，那么那个船长呢就在每天的那个日志，就是那个记事本上就写了一句话，他说大副今天酗酒， 第二天大副轮值看见了船长竟然在日志在记事本上记了他酗酒，所以他也提笔，他在那天第二天也提笔写船长今天没有酗酒。这样看起来，这个故事看起来好像如果不明事理不明就理的人会觉得，诶，这个船长好像是个酒鬼，这个大副呢只不过偶一为之酗酗酒而已。所以这个是一种谬误，所以叫加重语气的谬误。那第四种跟第五种是一对，是一组。第四种谬误叫做合成的谬误，或者我们叫做以分为合的谬误。第五种谬误我们正好相反，是分割的谬误，或者我称它叫做以合为分的谬误。分合，以分为合，一个是以合为分，以分为合是合成谬误，以合为分是分割的谬误。它的意思是这样，正好相反。以分为合就是合成的谬误，它的意思是我们从个体的性质推论到整体的性质，这个叫做合成的谬误。比方我们会这样子做一个错误的推理，我们说某一部机器的零件都很轻，所以我可以推论整部机器的重量也很轻，这就是谬误。这个谬误就是典型的合成的谬误，或是以分为合的谬误。以个体的性质来推论它整体的性质，这会很容易产生错误。另外还有，我们会说这某一个球队的每一个队员都是杰出的选手，因此我们可以推论这个球队必定所向无敌，这也是一个谬误。这个谬误正好是以分为合的谬误。第五个以合为分分割的谬误正好相反哦，它是由整体的性质推论个体的性质。类似的例子，我们说某一部机器整部很重，因此我推论整部机器的零件的重量也很重这是错误的，因为事实上可以不是这样的。那另外我们也可以举一例子，我们说某某某是一位杰出的运动员，为什么呢？因为他参加的那个球队非常有名参加的球队有名跟他是否是一个杰出的运动员其实并没有绝对必然的关联。那还有一些类似的例子，我们举比方说我们会说美国最有钱了，世界上美国最有钱，所以我们就推论美国人个个都是有钱人这个也是一种分割的谬误也是一种分割的谬误，从整体的一个性质来推论它个体的性质，这也是很容易犯错的。那我们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我们再继续引申我们说凡人都是有理性的，所有人是有理性的，人是有理性的，流氓是人，所以流氓也是有理性的这个也是一种分割的错误，分割错误也是一种类似的一种谬误。那这时候我就出一个益智题给各位思考一下有一个问题是这样说，为什么白羊比黑羊吃得多？为什么白羊比黑羊吃得多大家就会想为什么白羊比黑羊吃得多你大家可再想你的思考很容易沦于这个谬误，也就是分割的谬误。可是如果答案你听到的话可能会很呕因为它的答案是因为白羊比黑羊多。好，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我们的谬误的探讨，再会。
以上空中哲学讲座播讲完了，谢谢收听。